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3月11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3月10号星期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德国汉堡市爆发教堂枪击案，七死八重伤。邵摩警告，金融市场未知风险已达金融危机以来最高。对抗中共威胁，五个大楼要求加倍太平洋驻军资金。消息指出，蔡英文月底将在纽约发表演讲，并获颁全球领导力奖。福特汽车与中国宁德时代合作电动车电池，卢比奥准备提案设限。今年前两个月，美国裁员数创下14年新高，科技业最多。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德国汉堡市一间教会9号晚发生枪击案，当地媒体报道已经有7人死亡，8人重伤，警方认为疑犯可能就是其中一名死者。法新社及路透社报道，案发现场的警方发言人表示，汉堡市北方的大博斯特尔区一间教会昨晚传出枪响后，汉堡市警方今日凌晨发推文表示，案发现场周边地区的警力措施正在逐步终止，仍在持续调查一宗犯罪案件的相关背景。警方发言人说，没有看到疑犯在逃的迹象，相反，警察持有的迹象显示，一名疑犯可能还在这栋建筑物内，甚至可能就在死者当中。发言人提到，在建筑物上层的地方被发现的人可能就是疑犯。德国总理肖尔茨今日在推特对这宗案件发文哀悼。礼拜四，美股三大指数再次重挫，其中矽谷银行的母公司 SVB 金融集团的股价当日大幅下跌了 60%。 据摩根大通首席美股策略师兼全球量化研究主管拉科斯礼拜四表示，在利率和资金成本不断走高之际，市场上的未知风险已经达到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拉科斯指出，以银行股和货币为例，这个可能只是我们看到的潜在副作用或伤亡的一小部分，我们不知道我们会面对的是什么，但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今天发生的事一点都不令人惊讶，因为我们身处一个非常限制性的环境中。另一方面，美国银行 G10 货币策略主管雅姆雅斯迪斯亦警告，美国劳动力强劲和通胀报告正使市场更加相信高通胀会持续下去。他强调，低通胀的时代已经结束，对他而言，美联储在通胀飙升之前对超宽松货币政策过于依赖，以至于美国在缓和通胀上需要付出更多代价。当前五个大楼正要求国会大幅增加美军在太平洋地区的资金，以购置导弹防御系统和雷达等设备，这个表明拜登政府对打击中共在该地区的侵略行为感到越来越紧迫。根据美国新闻网 Political 获得的一份非保密版本的报告，除了拜登总统向国会提交2024年预算外，五个大楼将提交一份新的150亿美元的计划，来资助太平洋部队。这个是五个大楼去年要求的61亿美元的两倍几，亦比国会授权的115亿美元还要高。这些资金将用于购买导弹防御系统、雷达和空间传感器，以及增加演习和培训。而这份报告的日期是3月9号，是国会授权的对美国印太司令部需求的独立评估。 报告警告美国要警惕中共的快速军事建设，亦要关注中共对该地区其他国家不断加大压力，企图使这些国家屈服于中共的意志。据英国金融时报礼拜四引述消息人士透露，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3月30号将在纽约一场由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赞助的活动演讲，并接受该智库颁发的全球领导力奖项。根据哈德逊研究所官网，全球领导力奖表扬终身成就以及对促进民主、自由市场和经济增长、创新、国家安全及强健公民社会有功并展现战略领导的人士。台湾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的讲法称，蔡英文计划在访问台湾友邦危地马拉和帕里兹时，在行程中过境美国，除了与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会晤，亦将在尼根图书馆发表演讲。台湾侨委会委员长徐佳青礼拜四表示，蔡英文对过境美国期间，侨委会将举办至少四场侨宴，但在哪一个区域举办侨宴，目前还未有完全确定，因为还有中美洲行程，其中美东地区确定在纽约，美西可能在洛杉矶，但洛杉矶区域较大，明确地点尚未决定。由于美国福特汽车正斥资35亿美元在密歇根州设立电动汽车电池工厂，并同中国宁德时代协议使用中方电池技术，但这项协议已被参议员卢比奥盯上。身为联邦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共和党龙头的卢比奥，目前正准备立法禁止使用中国技术生产的电动汽车电池适用税务抵免，要对适用降低通胀法、适用税务抵免的资格大幅设限，防止中国公司从中受益。而福特公司在回应卢比奥时表示，在美国国内制造电动汽车用电池会比继续全部依赖国外入口好得多，同时不会有其他实体从这项计划获得美国税务优惠。但卢比奥呼吁美国外来投资审查委员会应该立即审查福特与宁德时代之间的协议许可。卢比奥认为福特和宁德时代合作只会加深美国在电池技术方面对中共的依赖，而且很可能刻意让工厂符合降低通胀法税务抵免资格，因此有必要设限防范。根据美国人力资源咨询公司Challenger Gray and Christmas 礼拜四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公司今年一月和二月的裁员人数达到了十年来的最高水平，在宣布裁减的18万多名雇员中，三分之一以上来自科技行业。这份报告指出，单在二月，美国公司的裁员人数就达到77,770人，比去年同期宣布的15,245人高出4倍多。今年迄今为止，雇主已经宣布计划裁员18,713人，比2022年头两个月宣布的34,309人暴增了427%。该公司的高级副总裁安德鲁·查林杰说，如果经济发展继续放缓，裁员通常是公司削减成本策略中的最后一招，现在绝大多数裁员都发生在技术领域。他提到雇主正在关注美联储的加息计划，很多公司已经为经济下滑计划了好几个月，同时在其他方面削减开支。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拜登将与欧盟委员会主席会晤，讨论中共威胁。国务院机构通过改革方案，罕见一票反对。习近平三连任，分析说将遇到前所未有的打击。瑞典和芬兰申请加入北约，土耳其同意继续协商。调查显示，中共海外警察局恐吓骚扰华裔加拿大人。新伟成访问法国与马克龙会晤，法英重建关系。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 总统拜登3月10号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白宫会面，讨论可能对中共实施的制裁，原因是担心北京准备向俄罗斯运送武器。白宫新闻秘书长皮埃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拜登同冯德莱恩仲将讨论通过投资基于安全供应链的清洁技术来应对气候危机的美欧合作。另一个话题是拜登当局计划根据2022年降低通货膨胀法案，向美国公司提供3690亿美元的绿色补贴和税收抵免，旨在到2030年将碳排放量减半。欧盟认为这个是歧视性的，一个特别工作组在10月成立，旨在解决这些担忧并避免一场跨大西洋补贴竞赛。此外，欧盟和加拿大一直致力于建立绿色联盟，以发展双方的气候中和、循环和资源高效的经济体。预计拜登将在这个月稍后访问加拿大时协调这方面的工作。一直以来，中共人大和政协都被人视为橡皮图章，正在开会的全国人大会议，其中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10号上午表决通过，共2951票赞成，1票反对，无人弃权。该方案涉及同多项内容，受到不少质疑。据中共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萧捷7号提交人大的方案说明，中共20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党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涉及组建中央科技委员会，加强所谓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办事机构职责由重组后的科技部整体承担。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7号对大纪元表示，整个中共的行为就是监控、管理、控制，这个是非常严重的意识形态的毛病，这个对于自由经济市场本身的一种干预和破坏，根本不符合世界性的潮流。中共亦将组建新的国家数据局。台湾学者宋国成7号对大纪元表示，中共对国家数据库的建构本身是一种数字极权的表现，政治性的目的远高过它的经济意义。香港明报之前披露，中共可能成立名为中央内务委员会的新机构，整合公安、移民、户籍、交通、反恐和反间谍等职能，将原属国务院的公安部和国安部亦改属旗下。不过，有关党的组织调整计划预计要在人大会议结束后才会正式宣布。多家海外媒体分析指，中共的机构改革是一种强党弱政的做法。中共两会上，习近平不出意外地连任中共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正式开始第三个5年任期。今年两会是中共政府换届最高领导层进行大洗牌。市政评论员李林一3月10号对大纪元表示，习近平第三次当选国家主席属于预料之中的事，问题是当前中共在国际上被西方孤立，国内经济下滑，党内人心涣散，而习近平仍然想保党。照现在的趋势下去，习近平在这个任期内，中共很可能会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或打击。尽管习近平一权独大，但他在国内面对的是经济萎缩、民生凋落、民怨沸腾的死局。时政评论员周晓辉今年1月发表的文章表示，内外交困的中共当局现在已经处于火山口，听听国内因疫情管控无预警放大造成大规模感染、大规模死亡而发出的咒骂声，睇睇坊间不断涌现的反抗和要求共产党落台的横幅，就知道中共丧失了几多民心。文章表示，在国际上，中共亦是臭名昭著，被美欧早已经视为公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近日称，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进度有些进展。对此，瑞典、芬兰以及土耳其三方代表9号在比利时坐低谈判，当日讨论并未取得突破，但三方代表都同意再举行更多会议进一步协商。根据路透社报道，瑞典和芬兰在去年5月申请加入北约，但被土耳其反对。 土耳其称这两国窝藏库德工人党成员，土耳其及西方盟国视该党为恐怖组织，包括在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等积极斡旋下，三方同意9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北约总部谈判。三方会谈后，瑞典首席谈判代表斯滕斯特伦在记者会上表示，土耳其认同瑞典和芬兰的努力。斯滕斯特伦说，正式向前迈进一小步，三方已经重启谈判，且同意继续会面，但不能够对外透露具体时间。加拿大蒙特利尔地区两处中心传出被用来作为中共政府支持的警察局，以恐吓和骚扰华裔加拿大人。加国警方9号表示正在调查这项指控。魁北克省加拿大皇家骑警透过声明表示，我们正采取警务行动，目的在于发现并阻止这类由外国政府支持的犯罪活动。这些活动恐威胁加拿大居民的安全。美国和荷兰等国亦进行了类似调查。之前总部设在欧洲的人权组织保护卫士去年9月发布一份报告，详细说明全球主要城市中存在数十个中共警方的所谓服务站。去年11月，安大略省皇家骑警亦对多伦多地区华人警察服务站的类似报道展开调查。魁北克皇家骑警表示，加拿大华人已经成为蒙特利尔与附近 Barossa 两个中心进行可能活动的受害者。警方认定这两个中心可能是由中共当局运作的警察局。法国总统马克龙礼拜五将在爱丽舍宫会见来访的英国首相辛伟成。路透社表示，这个表明法国和英国的关系在英国脱欧引发关系紧张后出现改善。路透社写到，巴黎和伦敦希望翻过英国脱欧后相互争执的这一页。法英两国各有自己的优先重点，对英国来讲是横渡英吉利海峡的非法移民船问题。英国期待法国在打击非法移民上能够给予更多的帮助。在法国方面，当务之急就是通过支持乌克兰重振两国在国防领域的联系。法国总统府方面表示，这次峰会的首要任务是重新建立联系。法英两国之间关系持续升温的另一个迹象是，查尔斯三世国王亦选择了法国作为他继位国王后进行首次国事访问的国家。辛伟成访问巴黎的另一个背景是，英国和欧盟之间的关系亦在解冻。近日，英国和欧盟就英国脱欧后北爱尔兰贸易协定的修订达成了协议。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3月11号礼拜六，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就在中共打着自主生产晶片的如意算盘之时，又传出一个令其制造业相当颓丧的消息。一家没有披露名称的日本公司已经停止对中国大陆供应光阻剂。消息一出，在大陆股市创业板挂牌的中国光阻剂供应商股价飙涨。
业界资料显示，光黑胶又叫做光致矿石剂，其中 KrF、ARF 光黑胶主要用在先进晶片的制造过程中。光黑胶的质量决定了光黑精度，即是说，就算有最好的极紫外光 EUV 光黑机，如果没有好的光黑胶，光黑的精度还是不行。可以说，光黑胶直接影响积体电路的性能、成品率和可靠性，可见它在晶片制造过程中的重要性。而这么重要的材料被日本紧紧控制住，日本三大厂商就占据了全球光黑胶市场份额的72%。日本的信越化学和东京硬化工业都是全球数一数二大的光阻剂生产商。而且高解析度的 KRF 和 ARF 光黑胶核心技术亦都基本上是被日本和美国企业所垄断，产品绝大多数出自日本和美国公司。 从整个光黑胶市场格局来看，日本是光黑胶行业的巨头集中地，亦都是光黑胶的垄断国。早前日本和荷兰已经同意加入美国的行列，限制对华半导体技术出口。日本东京电子有限公司和荷兰光黑专业公司艾斯摩尔是令到制裁生效所需要的两间关键公司。现在日本公司又在这么重要的一个产品环节上突然对华断供，这样对大陆的晶片产业来说是雪上加霜。荷兰政府日前又宣布，除了禁止艾斯摩尔公司出口极紫外光刻机 EUV 之外，又进一步将出口禁令范围扩大到低阶晶片所使用的深紫外光刻机 DUV。 这个禁令有望在今年夏季之前实施，荷兰政府还呼吁其他欧盟国家加入。消息一传出，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即刻回应反对荷兰的制裁。美国的一份媒体叫做《政客》的评论表示，一夜之间荷兰政府加入美国阵营，等于宣告美国已经成功打造共同战线，截断中共独裁统治者的翅膀。一旦艾斯摩尔配合荷兰政府将阻碍北京晶片自主化的计划，并且可能令到它的经济倒退几十年。简单来说，西方正在令嗷嗷待哺的中国科技产业翻到石器时代。
今年两会是中共政府换届，最高领导层进行大洗牌。3月10号，习近平不出意外地连任中共国家主席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正式开始第三个五年任期。
同时，习派人马完全控制了中共中央的权力中心，习近平的个人权力达到最高点。中共高层圈内人形容习近平已经没有任何掣肘，但是相比于在国内的不可一世，习近平在外交上就处处受制。日前习近平在中共两会上曾经罕见地批评美国，有消息说习近平对中美关系越来越悲观，他并且在逐步地为中美对抗做准备，禁止中共官员和美国的对等官员讨论任何重大的问题。华尔街日报引述熟悉习近平的知情人士的话，他说习近平对中美关系的看法越来越悲观，他认为美国方面有关中美之间潜在冲突的言论最终可能被证明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习近平正在逐步为中美对抗做准备。习近平3月6号在中共政协会议的民建工商联界委员会会议上表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共全方位地压制、围堵和打压。外界都认为习近平对美国的批评有助于转移他在国内面临的诸多挑战，包括经济增长乏力和严格的防疫措施突然转向所带来的政治后果。熟悉中国外交政策的人士对《华尔街日报》表示，习近平今年可能会加快外事出访，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修复中共和其他国家的关系。习近平在他的第三个任期内面临严峻挑战，特别是在中国以外。报道指，习近平一直都在逐步为中美对抗做准备，他要求在制定2022年经济目标的时候，要确保中共的 GDP 增长速度超过美国，并加强了中共军事力量，加快核武库的扩张，以防美国压制。中共官员和外交官向《华尔街日报》透露，如果没有习近平的明确指示，他们不能够和美国的对等官员讨论任何重大问题。在目前的环境之下，很少中共高级官员敢在和美国人合影的时候微笑。有报道认为，虽然习近平已经一揽大权，但是他在国内面对的是经济萎缩、民生凋敝的困局，在外面面临被西方孤立，美欧、英日几乎同时剑指中共，党内人心涣散，民间民怨沸腾，他或者将会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打击。时事评论员周晓辉指出，中共现在已经处在火山口上， 听下国内因为无预警放开而造成大规模死亡而引发的咒骂声，看下坊间不断涌现的反抗和要求共产党下台的横额，就知道中共丧失了多少民心。
中共召开两会之际，3月8号美国驻中国使领馆前却出现一批人潮，等待美国签证的中国人在这里大排长龙，一眼望不到尽头。
另一段短片显示，3月6号在美国驻沈阳领事馆门前等待签证的人亦都排起长龙，现场观众说大概签证的人数是200多人。同一日，在美国驻广州领事馆同样爆满，等待美国签证的中国人在这里排长龙。而中国护照在日前亦都引起了舆论风波。中共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戴斌对媒体表示，中共已经同150个国家签署互免签证协议，中国护照的含金量越来越高，随便出入的目的地越来越多。结果他的讲话遭到中国网民的炮轰，他们说戴斌的言论在误导大众。有网友讽刺说，你自己信不信啊？你讲这些话有没有面红啊？这些所谓的互免签证绝大部分都是适用于公务护照、外交护照，普通护照还是不免签的，普通百姓还是享受不到。还有人说都是弹丸小国免签有什么含金量，去发达国家免签才是真正的含金量。
目前中国大陆外资正在加速撤离，陆媒指宁波群智光电关闭50条生产线准备外迁，重庆、苏州等地的电子大厂亦都传出要撤离，带动大批上下游企业迁移。
大陆集微网3月8号引述供应链人士的消息独家报道，群创光电集团旗下的全资子公司宁波群智光电已经至少关闭50条模组产线，解雇了 20% 的员工，并计划将 TFT LCD 模组工厂迁移到印度、墨西哥。报道说宁波群智光电去年关闭了两座模组工厂，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68名工程师去印度或者墨西哥工厂就职。虽然群智光电回应说正常经营，订单稳定，公司目前有海外投资计划，属于正常经营策略，不影响主体业务经营。但内部员工透露，大老板去年就说要优化 20% 的人员，再加上绝大多数的员工不想去印度或者墨西哥工作，模组产线离职率已经超过 40%。除了宁波群智光电，网传重庆多家电子代工厂亦都将迁到越南等国。当地很多为这些代工厂提供生产配件的企业已经连续几个月没有开工，很多设备亦都跟着迁往越南了。有自媒体报道说确有其事，因为中美脱欧和大陆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惠普亦都静静地将产业链迁往东南亚，戴尔亦都持续缩减中国的生产链。重庆的惠普笔记本电脑生产需要依赖当地的富士康、英业达、人保、广达等台系的代工企业，同时带动了包括京东方在内的300多间下游零部件工厂。惠普撤离将对重庆的产业链带来巨大的打击。另外，深圳的富士康全民亦都在这里撤离。近日多个短片显示，深圳富士康园区出现大量印度人，有人说正在拆除生产线迁往印度。很多中介亦都收到了裁员通知，富士康说不再招聘临时工，生产线要转移到印度。另外有消息说，江苏昆山三间最大的电子厂富士康、联滔和人保都将迁往国外，其产业链上下游的大批台资企业亦都将跟着迁移。
中国载运军用间谍卫星的长征 2D 火箭去年6月升空之后成为太空垃圾，重返地球时本月8号在美国德州上空解体。美国军方截至9号尚未拾获火箭残骸， 美方指未受控制燃烧解体的太空垃圾可能造成地面人员财物损伤，美国太空总署批评中方不负责任。
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 USNI News 报道，中方去年6月用长征 2D 火箭载运三枚疑似军事侦察的间谍卫星升空。美军研判这三枚军事电子信号监视卫星的目标是南海。中国国家航天局发布资讯，说长征 2D 长 41.148 米，能够将约 3628.739 公斤的货物送上近地轨道。在完成最后阶段卫星布放之后，长征 2D 第二节火箭载体就失去功能。这一嚿重达4吨的物体在当地时间7号晚黑以时速 1.7 万英里的速度在美国德州西部马拉松市 Marathon 上空进入大气层，在东北方向的 Abilene 和 Austin 之间下坠。遭大气层燃烧解体的太空垃圾形成的碎片墙长宽可能达数百英里。目前推算碎片散落地点是德州人口稀少的地带。美国军方尚未找到残余的碎片，而中国方面亦都未承认这一起计划外的重返事件。虽然这个第二节火箭设计有特殊的缓冲装置，以防止对轨道上其他太空卫星造成危害，但中方无力确保太空碎片落地的时间和位置，又不愿意分享轨迹数据的做法，招致各界的批评。美国太空总署批评中共不负责任。北美空防司令部发声明说，这个是一次不受控制的重返，这个意味着它没有被引导，而是轨道自然衰减降落。这个情况凸显国际间针对高风险不受控制的飞行体制定更佳国际规范的必要性。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1号礼拜六，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习近平在3月10号的中共第14届全国人大会议上顺利实现三连任，当日还出台几项重磅人事。
对习近平连任国家主席、国家军委主席的投票会不会有弃权票或者反对票，曾经是关注焦点。最后的结果是习近平全票当选。2013年十八大之后的中共全国人大会议为刚刚上台的习近平投票，就出现一票反对、三票弃权，当时还引起民间关注。有人说得票率稍微出现缺陷是北京当局有意这样做，是一种政治表态，想讲明中共党内亦都有民主。亦都有人讲笑话，投这个反对票应该是当时中共的内斗反习阵营的某一个人。今次没有出现任何反对票，亦都符合外界对习近平全面掌权的判断。虽然习近平顺利掌权，但是华盛顿智库安全政策中心的中国政策主任蔡爷日前在美国国会散布发表文章，说习近平同中共政权缺乏安全感，咁会将国际政治导入危险时期。中共政权是由西方引入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统治的，不是传统的中国政体，亦都不是军权神授，亦都不是来自民主选举。文章说习近平在讲话中经常提到中华文明的伟大，他试图藉此支持中共政权，但是习近平同中共都知道自己的统治是非法的，并且正在向中国人民隐瞒这一切， 这样做暴露出他们知道他们的政权的弊端，深感不安和缺乏自信。文章最后表示，习近平领导着一个由西方输入意识形态支撑而不是中国自己的政党，但是这一点就令中共的整个政权不合法。中国人民应该由一个公正的政府和中国式的政治体制来治理，而不是一个不正宗的西方山寨货。关于这次两会， BBC 报道说，会议实际上只是中国共产党的橡皮图章，没什么新意。比起会议内容，更有趣的是整个会场之中只有习近平张台摆了两个茶杯。早在2021年，习近平就开始在自己张台前面摆两杯茶，只是一开始外界都以为这是因应疫情，不过这两杯茶就一直延续到今年全国人大。 BBC 分析，全国人大实质上就是习近平展现权力意志的舞台，习近平似乎亦都愿意借机展现某些权谋之术，譬如去年中共二十大胡锦涛被劫走的著名场面。现在外界亦都不确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有人就认为这只不过是习近平立威的表现，会场里面只有他有两杯茶，可能亦都是一种类似的伎俩。除了习近平之外，当日出炉的其他重要人士安排包括韩正接棒王岐山就任中共国家副主席，继续享有正国级待遇；赵乐际接任中共全国人大委员长。当晚较后时间出炉的还有国务院总理、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院院长，中共全国政协会议也都要明确新一届政协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委。消息传出，候选人数目是主席一人、副主席23人、常委299人，唯一的主席候选人就是王沪宁。星岛日报更透露，中共国台办主任宋涛大热倒灶，不在政协副主席候选人名单，可能只是担任中共全国政协常委。如果是这样的话，和之前几任的中共国台办主任相比，宋涛既不是中央委员，亦都唔系候补委员，而且年龄偏大。
两会召开期间，一则广东东莞工人喺街头饥寒交迫丧生嘅消息喺网络上广泛流传。当地网友透露，广东有好多打工者揾唔到工作，只能够露宿街头，积蓄已经用晒，冇钱买食物。有啲人丧生，有啲人就饿晕咗。
一个网友发表的影片显示，3月8号在广东东莞石牌，一名失业年轻人在街头因为饥饿休克，医护人员推着担架赶到现场救治，但是已经来不及，该男子已经失去性命。网友的影片显示，早在2月底，广东成街都有求职者的现象出现，但是就没有招聘，广东当地滞留了太多太多的人。亦都有网友表示，唔好以为而家广东嘅工作可以够养家糊口，今年嘅形势前所未有咁恶劣。独立时评人蔡慎坤喺推特发表咗一篇文章，表示中国应该系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嘅国家。虽然冇公布坚尼系数，但系包括世界银行在内嘅机构都非常清楚，中国嘅坚尼系数高于正常指标。国际上通常认为 0.4 是贫富差距的警戒线，中国的数据肯定超过这个数值，这意味着社会动荡可能会频繁出现。大陆网友指出，真相很残酷，中金公司的报告显示，中国的总财富量是790万亿，其中最富有的 1% 人群拥有 36.7% 的财富，中产阶级拥有 13.9% 的财富，而只是有 3.79% 的财富分配给平民百姓，这反映出贫富分化已经变得非常严重。
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非真的采访报道。俄罗斯在当地时间9号凌晨对乌克兰多个州发起新一轮导弹袭击，包括首都基辅在内。 受此影响，欧洲最大核电厂扎波罗热核电站最后仅存的750千伏外部电缆被切断，原子能机构呼吁立即采取行动，这样亦都令外界忧心是否会爆发核危机。
对此，思想坦克专栏作家赵君硕接受本台记者斐真采访的时候表示，这个风险确实存在，俄罗斯军队无差别攻击平民，轰炸乌克兰各项设施，目的就是想瘫痪乌克兰，令他们放弃抵抗的意志。他说普京他没有办法打正式的核武威胁，他用这种灰色战术旁门左道的方法，等你担心到无法承受，或者这就会愿意给他一些好的条件跟他谈判，他就可以保存他的面子。但是效果是怎样呢？至少看来泽伦斯基已经一次一次地证明他有非常坚强的意志，无论俄罗斯怎样去想逼他让步，他都不会让。赵君硕认为，目前最好的根本解决方法还是美国和北约国家能够再多些提供乌克兰军事援助，等乌克兰能够抵挡俄罗斯的攻势。3月8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了2024年财政年度战略力量世态听证会，现任军委会战略力量小组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兰博恩在听证会开幕致辞的时候提及来自俄罗斯、中国和北韩的核威胁。兰博恩引述公开报道说，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正在帮助中共获得足够的武器级化学元素笔来推动战略核突破，为此他希望美国政府推出一项全面的战略来打破这种中俄关系。对此，赵君硕的看法是，所谓中俄合作无上限是基于很乐观地假定，以为俄罗斯是军事强国，乌克兰不堪一击，俄罗斯想示范给中共看怎样攻陷一个类似俄罗斯同文同种的国家，完成民族统一大业，然后中共就有样学样准备对台湾动手。赵君硕表示，但是这么好的剧本没有发生，反而是普京整个人陷入乌克兰战场，和中共要更多的资源，所以很多人会说其实中共是被逼拖落水的。那当然他必须要撑普京撑到底，不是普京冧了，对习近平第一不是有没有面子的问题，这个是会有骨牌效应的。如果独裁者一个个敢冧低，习近平的处境也都会很艰难。赵君硕认为，要打破中俄关系，其实关键还是在短期内要解开这个连环套的起点，就是回到俄乌战场，要有决定性的反攻和攻势。他说目前看起来，或者要等美国和北约国家的重型武器陆续抵达之后，才能够见到成效，大家可以保持一些乐观的期待。
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10日报道，丹麦的公共广播电台及电视台丹麦广播公司基于安全考虑，建议员工不要在公务手机上使用中国短影音应用程式 TikTok。
丹麦广播公司表示，这项决定是依循丹麦网络安全中心的安全审查和警告。需要使用 TikTok 进行研究的记者，现在必须申请许可，才可以使用被员工称为 TikTok 手机的专用手机。丹麦广播公司还宣布，将会停止在 TikTok 发表内容。报道说，丹麦广播公司是第一间发表这类建议的新闻机构。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惊人曝光，澳洲恐遭中共毁灭性打击，沙特伊朗和解，分析指对中共未必是好事。 习近平全票当选，中共灭亡前奏。英法联手响印太部署航母合训乌军陆战队，伤亡惨重。瓦格纳响俄国42%公开征兵。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每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1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当前中共政府正在积极建立侵略型的军事能力，这个无疑是对台湾与周边国家构成了重大威胁。近日澳洲各大媒体纷纷引述国防专家的分析报告，并披露惊人内容，表示一旦中共政府决定武力入侵台湾，就会引爆澳洲和中国之间的战争，最快可能在3年内就会发生。消息一出，引发外界强烈关注。综合媒体报道，近期澳洲主要的大媒体雪梨神驱报及墨尔本世纪报连续分别以澳洲必须准备应对中国的战争威胁和红色警报、战争风险暴露等专家的分析报告做报道，并指出一旦台湾海峡爆发战争，北京欲以武力入侵台湾，澳洲将无法置身事外，势必和美国站在同一边加入战争，直接与中国爆发战争。据报道称，根据多位专家分析预测，台海军事冲突最快会在3年后，即2026年会爆发。若果习近平想要利用美国和其盟邦分心于乌克兰战争之际，趁机以武力入侵台湾，那将会引发美国、澳洲等国将直接卷入战争。同时专家们一致认为，若果北京攻打台湾，澳大利亚几乎会自动与美国结盟，澳大利亚将成为一个重要的地区行动基地，届时会有200,000美军涌入，咁增加了中国导弹袭击澳大利亚军事和其他基础设施的威胁。北京有可能在与台湾开战的72小时内就对澳大利亚发动导弹袭击和网络攻击，导致澳洲遭受严重打击。另外该报告还预测，如果爆发台海战争后，印度、新加坡和泰国会因为害怕对抗北京而坐视不管，相比之下澳大利亚将发挥重要作用，被美国进入其基地和飞越澳大利亚的权利，澳洲并可能亦参与到南海的战斗中。对此澳洲国防部前高阶官员詹宁斯表示，在这场军事冲突中将可预见到中共军队的飞弹攻击澳洲大陆的军事设施，以及北京针对澳洲关键基础设施的网攻。目前澳大利亚官方的讲法是，澳洲将有5到10年的时间去准备可能爆发的战争，但是5位专家认为这个时间表有误导性，专家认为最快可能3年内就会发生。然而台湾方面对这个讲法亦做了明确表态。据三立新闻报道称，民进党立委陈亭妃10日在立法院表示，根据澳媒报道，台海军事冲突最快在2026年爆发，台湾要与民主国家站在一起，而现在全世界的氛围是台海有事会挺身而出，这样台湾应该做好何种准备呢？台湾行政院长陈建仁回应表示，台湾会与理念相同国家捍卫民主的价值，并维持区域稳定，同时强调备战才能够备战，能战才能够止战，国防部在这部分有好好的预备。对此时评人蓝述向本台分析指出，台湾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一旦中共控制了台湾之后，整个印太地区和全球将引发连锁的反应。中共控制台湾之后，主要目的是控制南中国海，将产生4个方面的连锁反应。第一，直接威胁到整个日本经济的生命线。第二，全球贸易总量超过1/3要走南中国海。一旦中共控制了南中国海，这样它在全球经济上，中共将有更加举足轻重的地位。第三，中共将有更大的对于东南亚国家、东盟10国有更大的影响力，对于中共经济是有好处的。最后一条，亦是对于澳洲非常重要的，就是中共一旦控制了南中国海，中共的唯一针对澳洲的威胁 基本上就是直接面对面的了，没什么东西可以阻挡得住。中共直接威胁到澳洲，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与其将这个战争放到家门口来打，对于澳洲来讲，不如尽早将战争结束在远离澳洲的地方。所以对于澳洲来讲毫无疑问。此外，旅美时事评论员唐正远亦指出，目前外界看到澳洲和美国对于台海危机引爆点的判断是大体差不多的，都认为习近平未来五年的任期内是开战风险最高的时期。这个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呢，定是某种事态演变走向的必然呢？我们都将拭目以待。针对沙特阿拉伯与伊朗展开恢复外交关系的会谈，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柯比星期五表示，沙特就这些会谈知会了美国政府，但是美国没有直接参与。沙特和伊朗在一系列和解会谈后，在周五发布了一份协议，两国同意恢复外交关系，并在两个月内重新开放大使馆。中共随即高调宣传了北京的话术作用。有看法认为，这一事件表明美国正在从中东地区撤出，对此柯比进行了反驳。柯比说，沙特确实告知他们在进行的这些会谈，就好像我们告知他们我们的安排一样，但我们并没有直接参与。当被问及中共在促成该协议中的作用时，柯比说，这个跟中国无关，我们支持任何旨在缓和那里和该地区紧张局势的努力，我们认为这样符合我们的利益，这个也是我们通过自己的威慑和外交的有效合作而努力的事情。我们当然会继续关注中共，因为他们为了自己的私利，试图在世界其他地方获得影响力和立足点。柯比仲说，周五沙特和伊朗宣布的协议是几轮会谈的结果，包括在巴格达和阿曼举行的一些会谈。美国一直支持这一进程，以促进结束也门战争和伊朗的侵略。柯比说，白宫认为内部和外部的压力，包括沙特对来自伊朗和其他代理人的攻击的有效威慑，最终将伊朗带到了谈判台上。白宫支持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时政评论员李林一对大纪元分析说，中东的和平对中共来讲并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因为美国正在将战略重心转向印太。如果中东渐渐恢复真正的和平，美国当然会将资源更多投入到遏止中俄之上。本台记者王静、李慧采访报道，习近平3月10号在中共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全票当选中共国家主席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正式开启了习党政军第三任三位一体又一个五年任期。同日，赵乐际当选为中共全国人大委员长，王沪宁当选为中共全国政协主席，韩正当选为中共国家副主席。中共全国人大虽然被外界称为橡皮图章，但是全票当选的情况亦鲜少出现。历次人大会议上都会或多或少地出现几个弃权，以显示其民主性。但是北京退伍军人刘先生对这次习近平的全票当选却并不意外。他对希望之声说，你敢反对吗？你敢弃权吗？非洲阿明总统怎样说的？我不反对你示威游行，你有自由的权利，但我不保证你在示威游行之后你的生命还是否存在。刘先生所说的阿明是被指称为非洲三大暴君之一的乌干达总统伊迪阿明，其在1971年1月发动了一次军事政变，之后成为总统和武装力量司令，集军权和政权于一身，1976年成为终身总统。同时，刘先生还对本台记者列数了历史上几位全票当选的领导人。1912年，民国总统袁世凯先生全票通过全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这些都是全票通过的。前罗马尼亚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先生亦是全票通过的。非洲总统阿明亦是全票通过的。 朝鲜三任都是全票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那里大踏步的，不用左顾右盼的，向着前苏联819前进，向着罗马尼亚的1989年的12月25号前进。刘先生所讲的819是指1991年8月19号苏共政治局强硬派发动政变，要终止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试验。819事件只维持了三日，但是约五个月后的1991年12月25号，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随后苏联解体，使世界上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共产主义国家在成立不到70年后分崩离析。1989年12月25号，原罗马尼亚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因为犯有种族灭绝罪，其曾在一次革命期间屠杀60000余人，被特别军事法庭判刑处死。对此，时事评论人王正认为，这次中共人大选举可以看出，当制度没有了制衡的时候，就好像汽车失去了刹车，结局可想而知。当一个声音出现的时候，没有反对的声音，这个国家就会走向灭亡。英法两国10号在巴黎举行高层峰会，英国首相苏立克在会后联合记者会上表示，英法已经达成共识，将共同训练乌克兰陆战队，并协调在印太区域部署航空母舰，来促进区域安全稳定。苏立克提到，英法将致力于增进两国武装部队的共同作战能力，尽可能善用英法联合远征军的潜力，并共同探究研发防空、空战与长程打击等武器系统。他强调，英法将持续共同维护自由、民主、法治。英国首相府9号预告，英法高层峰会预计讨论的议题包括协调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威尔斯亲王号以及法国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在印太区域轮流部署，以便于理念相近的欧洲国家能够在印太水域维持常态存在。中共近年强势独断的作风引发各国警戒，俄罗斯去年2月全面侵略乌克兰后，除了促使欧洲国家在安全事务趋于一致，亦让各国对其他区域的威权扩张更加提高警惕。英国2021年首次在印太区域进行航母打击群行动部署，沿途与印度、日本、韩国、澳洲等盟友举行联合演训。如今英法将联手部署航空母舰，未来欧洲大西洋与印太区域的安全网络演化值得关注。苏立克10号前往巴黎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谈，自脱欧以来，英国与法国关系屡现紧张，不过随着欧洲局势恶化，化解或暂时各自双边分歧的呼声渐大。英国出席峰会的代表团阵容浩大，成员包括外交大臣、国防大臣、内政大臣等10位高阶官员，聚焦能源、安全、非法移民等议题。此外，英法将加强合作确保能源安全，包括发展核武、低碳能源以及天然气等能源跨境运输系统。俄罗斯准军事团体亚格纳的负责人礼拜五宣布，在全俄国42个城市开设58个招募中心公开征兵。在乌克兰巴克穆特市的血战中，亚格纳集团处于前线。亚格纳集团3月8号曾经宣称，已攻占俄乌两军激战数月的巴克穆特东部地区。自从亚格纳加入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以来，人员死伤严重。据法新社报道，亚格纳雇佣军集团负责人普里戈津在电报群 Telegram 上发布征兵消息，说在俄罗斯联邦的42个城市，亚格纳的招募中心已经开放，新的战士正在抵达那里，他们将与我们一起保卫他们的国家和家庭。商人普里戈津和俄国总统普京的关系密切，他创立了亚格纳集团，并向乌克兰派遣了雇佣兵和服刑人员等组成的部队。美国已在今年1月将其认定为国际犯罪组织。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 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